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外长计划明年二月召开和平峰会，中国出入境封锁将终结，多国设入境管制应对。应对中共军事压力，台湾宣布义务日期延长至一年。冬季风暴肆虐，拜登致电纽约州长提供援助。美议员当选人承认学历不实。通胀飙升，美国多个州明年将提高最低工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6号表示，乌克兰政府的目标是在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周年日前后举行和平峰会，最好是在联合国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可能会担任调解人。但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话俾美联社知，俄罗斯必须首先面对战争罪法庭的审判后，才能够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峰会。泽连斯基12月12号表示，乌克兰计划在2023年发起和平峰会，以实施乌克兰和平方案。普京礼拜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表的评论中声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而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暗示是乌克兰拒绝会谈。尽管普京发表关于谈判的评论，但俄军一直在攻击乌克兰，这个表明和平并非迫在此尺。礼拜一，乌克兰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剥夺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国席位，并将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库列巴说，乌克兰早就为这一步做好准备，以揭露其欺诈行为并剥夺俄罗斯的地位。由于中国目前的疫情正在升温，不少国家担忧一旦中国民众大规模出游，将会造成疫情快速蔓延，影响各国的防疫工作和民众健康。因此近日陆续发布相关入境管制措施。中国12月26号宣布，将在明年初停止自疫情爆发以来持续了接近三年的严格入境隔离措施，并有序恢复中国民众出境旅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7号宣布强化对中国入境人士的边境管制措施，从12月30号起在入境时实施病毒筛检，如果阳性就必须接受原则上7日隔离，希望避免日本被中国急速扩大疫情波及。这个月23号，印度出现首例自中国返乡者确诊，引起当地民众恐慌。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近日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和韩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抵达印度时如果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阳性者将会被隔离。韩国疾病管理厅21号就宣布，中国自16号起被韩方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的名单中。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礼拜二宣布，经过两年的评估检讨，将现行四个月义务役训练制度恢复为一年期的义务役。蔡英文提到，中国威胁和平稳定，对台威逼情势明显。蔡英文表示，备战才能够备战，能战才能够止战，越是做好准备，对外冒进几率越小。和平靠国防，国防靠全民。台湾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一对路透社表示，随着中共威胁的迅速上升，蔡英文的安全团队包括台湾国防部和国安会的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对整体防卫战略的研究。这名参与相关讨论的国防部门人士说，中国的各种单边作为已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关切。这位官员说，台湾军事改革还将包括加强对新兵的训练，例如引入美军使用的战斗指导训练，加强射击训练，并说新方案计划在2024年生效。罕见的冬季风暴持续袭击美国，纽约州受创严重，已经造成27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致电纽约州州长霍楚了解情况。 拜登表示将要求联邦政府全力支持纽约州民众应对历史性冬季风暴冲击。拜登表示已经指示团队立即回应州长提出的所有联邦援助请求。霍采尔向媒体形容这场风暴是世纪暴风雪，他并警告危险的大雪、强风和低温状况还未结束。纽约州西部地区一些城镇是一夜之间降下 0.75 米到1米深的积雪。纽约州北部的水牛城灾情惨重，紧急救灾人员在停放路边的车辆夹堆雪中寻找遗体，亦逐步车搜寻车上的民众。这场直卷全美的暴风雪情况持续肆虐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在九个州导致大规模停电、旅行延误等状况，中有至少49人丧生。选区在纽约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当选人桑托斯礼拜一受访时坦承部分学历不实，但他自认为这个与犯罪搭不上边。他说很多人都会美化履历，亦会如期就职。桑托斯因履历不实被外界质疑，他26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纽约分台 WABC 及纽约邮报访问时首次公开谈论相关争议，并坦承捏造部分事实。桑托斯亦坦承从未如履历所在籍接受雇于花旗和高盛集团，他亦坦承没有大专学历。CNN 上个礼拜仲披露桑托斯声称祖父母幸存于纳粹大屠杀，是来自比利时的乌克兰犹太难民，但 CNN 比对族谱网站、犹太难民纪录等资料后，发现事实和桑托斯的讲法颇有出入。桑托斯承认了履历不实后， CNN 联系众议院共和党高层和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飙升，美国多个州计划明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个钟头7.25美元，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根据 Nexta 传媒集团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秋季，有15个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一致，比去年的16个州略有减少。在新的一年里面，将有27个州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大多数将在1月1号生效，另一些州会较硬一些，如俄勒冈州和内华达州要等到2023年7月开始实施。尽管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准备在新的一年提高最低工资，但仍然有20个州的最低工资和每个钟头 7.25 美元的联邦标准相同。中有5个州尚未设定自己的最低工资，而是采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包括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TikTok 安全疑虑难消，美资入住呼声再起。在伊朗抗议者马斯克说启用近百组星链卫星。明年中国经济前景暗淡，拜登政府警告非法移民继续执行快速驱逐令。美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正着手改变一些州选举法。英国 CEBR 说世界经济将在2023年走向衰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美方部分官员认为 TikTok 安全风险难以消除，中国母公司应撤出美国事业，确保北京无法运用这款热门程式从事间谍活动或影响政局。报道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两年几来与 TikTok 交涉，设法防止中共政府插手运作。协商过程中，五个大楼和司法部代表支持强迫易主，理由是北京可能取用 TikTok 资料或透过影音影响美国用户，只有让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节节调动才能够化解风险。但主持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美国财政部担心强迫易主命令可能被法院推翻， 正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套办法。拜登去年1月上任后撤销川普行政命令，拜登承诺提出化解 TikTok 和其他敌对国家应用程式安全风险的通盘计划，但迟迟未出炉，促使美国国会和多个州设法限制 TikTok。伊朗当局不断加强网络限制，抗议人士认为此举目的是为了管制各地抗议活动的相关消息。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6号表示，将近100台星链网络终端机已在伊朗运作。三个月前他在推特上承诺会将这款卫星网络服务带到这个伊斯兰国家，作为美国支持推动互联网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的一部分。星期一，一名推特用户上传了一段据说是在伊朗街头拍摄的影片，并发文说现在的伊朗街道上女性有更多自由可选择是否遮盖头发。马斯克回应这条推文时说，将近100组星链卫星在伊朗运作，这项卫星宽频服务可以帮助伊朗人规避政府的互联网访问限制。今年较早时，马斯克在俄罗斯入侵后几日亦向乌克兰发送了数千个星链终端机，目前乌克兰现在拥有20000个这款小型的白色接收器。随着 COVID-19 疫情席卷中国，中国经济在12月继续放缓，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疫情海啸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留在家中，中国各大城市经济活动持续下滑。彭博社八项早期指标的综合指数显示，12月中国经济活动从11月本已疲弱的基础上开始收缩，新的一年经济前景暗淡。在中共解除防疫限制措施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举步维艰，消费者支出下滑加剧，工业产出增速降至春季实施封锁以来的最慢，北京的商店和餐馆情况比全国还要恶劣。11月份北京的零售额下降近 18%， 原因是病例飙升，防疫限制更严格。世界银行将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7%， 约为中共目标的一半。知名组织世界经济组织12月19号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商业信心达到2013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反映出 COVID 病例激增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暗示明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警告非法移民，在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取消上届政府发布的第42条令后，拜登政府正继续执行该政策，在美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入境者。随着一场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国土安全部仲警告非法移民不要在危险的低温下冒险穿越美墨边境。德州艾尔帕索市这个月一直在应对移民的激增，再加上天气炎寒，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一些非法移民露宿街头，促使该市在12月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导致近期移民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允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原定12月21号终止。美国最高法院上个礼拜对19个共和党州的一项紧急上诉作出裁决，发布紧急终止令，暂时阻止了终止这项政策。尽管拜登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坚持要求允许终止该政策，但国土安全部在这个期间仍在利用这项政策应对棘手的移民潮。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一些由民主党掌控了州立法机构的州开始着手改变选举法，并准备在明年正式采取行动，以便使民主党候选人能够在2024年以至今后的选举中赢得优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措施包括建立自动选民登记系统，在青少年年满18岁之前就为他预先登记投票，给予出狱的重罪犯选举权，以及将散布错误选举信息的行为定为犯罪等。很多民主党人越来越强烈要求推动该党更积极来扩大投票权。 特别是在今年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一项广泛的投票权方案之后。与民主党人相反，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增加投票限制。2020年大选后，这些努力得到加强。当时几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通过了新的法律，其授权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选民出示带相片的身份证件，取消地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权，以及减少一些提前投票等。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在年度世界经济排行榜中预测说，虽然全球经济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但随着政策制定者继续对抗飙升的物价，全球经济在2023年将会停滞不前。英国的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董事兼预测部负责人海丹尼尔·诺伊费尔德对此表示，为了应对更高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提高利率措施，世界经济很可能将在明年面临衰退。这些研究结果要比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预测更加悲观。IMF 在10月份就此警告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将收缩。2023年全球 GDP 增长会低过 2% 的可能性是 25%。 此外，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还预测说，印度将在2032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35年成为第三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未来15年英国仍然将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